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科华。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三十天三十队，我们来到了今年的第25天。那么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东部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那么本期节目呀，我们将会跟大家聊一下历史上跟凯尔特人可以说相爱相杀几十年的西部球队，那就是来自西海岸洛杉矶湖人队。这当然，今天聊这支流量大队啊，我们必不可少要请一位流量嘉宾。那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来这个洛杉矶湖人的这资深记者，而且呢是我们这个篮球短视频号的可以说是网红博主小虎。小虎，要不要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虎啊，也很高兴收到咱们观澜的邀请，然后做客咱们这次的播客节目。对，然后我现在是在 LA 上学，在 USC， 南加大。然后平时上学之后的课余时间呢，就会做湖人的前线记者的工作。然后去年一个赛季已经是报道了湖人一个赛季了。然后今年马上是新赛季要开始了，马上就是有媒体日了。然后我自己也会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一些我在前线拍的视频，然后还有自己的感想和经历。对，嗯。
这个我们先录音的时候，这个训练营媒体日还没有开始啊。这个听上去你已经为你下赛季的报道已经做好准备、做好功课了，是不是？
已经蠢蠢欲动
了。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湖人的这个管理层、球员、这个教练，是不是？
对，我其实已经准备好问题了，就是问佩林卡啊，问佩总，因为因为我们媒体日的第一次的这个媒体日是在UCLA 的 Training Center， 然后它是。只开放了佩林卡还有湖人主教练的这个 media availability， 所以说到时候我会想问佩林卡说，我说在中国球迷们已经把你的操作封神了，你觉得包括你像湖人队的很多的球员都跟中国有联系，你看 D-Lo 拉塞尔他跟李宁，然后今年跟韦德一起来到了中国，然后里弗斯签约了，也会有准者的签约鞋，然后 Asian Market 还有这个八村垒，所以我就是想问说，就是你对于中国球迷还有中国市场的这一份爱和期待有什么回应？所以说我到时候会以一个中国的一个桥梁啊，来去帮中国的球迷和佩林卡搭建这个桥梁，然后问一下佩林卡，然后顺便也。这个也不是说拍了他的马屁嘛，因为确实啊，佩林卡这个赛季的操作确实很强，所以说我还是很希望让他知道中国球迷对于他的这个称号的转换啊，以前叫佩总，现在叫这个
佩神。
没错啊，其实相信啊，我们节目聊的过程中啊，会有很多机会听小虎介绍这些前线的独家的内部内容。
而且我觉得我们观澜高手这个请的嘉宾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啊，现在小虎都有机会代表我们中国球迷啊直接去跟佩神对话了，这个听听还是觉得非常的兴奋。
所以既然聊到佩神啊，就必不可少聊一下今年湖人休赛期的一系列操作啊，可以说算是所有争冠的球队中啊补强最多啊，这数量上多，然后这个质量上也是非常丰富的。要不按照我们观澜高手的惯例呢，阿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湖人夏天都干了什么。
好的，那湖人在今年夏天啊动作非常的多啊，首先是在自由市场上以3年3300万签下了之前热火队的后卫文森特，同时呢以这个2年460万签下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球员雷迪什。上赛季在森林狼效力的普林斯啊也是来到湖人签下了一年的合约450万。那之前鹈鹕队的海耶斯呢也是一年460万签约。就在上个礼拜刚刚签下了这个达拉斯的旧将克里斯蒂安伍德2年570万。总体来说这个自由市场上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除了文森特一条大鱼以外还是动作不多，但最最主要就是他留下了去年季后赛的功臣。第一八村垒3年5100万续约，美国国家队的这个球员里弗斯4年5400万，最后和 拉塞尔以2年3600万续约，这三名大将的续约，而且价格都是非常的合理，所以我觉得大家说这个配神，应该就是这三个合同啊，压价确实压得可以，特别是里弗斯，真的是打劫一般的操作，
几乎是个同工合同。
对，那同时呢，球队也是离开了几名之前效力的球员，包括，哎，这个施罗德刚刚拿到了世界杯的 MVP。比斯利也是离开了球队，包括班巴、特洛伊布朗、加布雷尔以及朗尼沃克来到了篮网队。所以啊，这个通过这一番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湖人队下赛季的可能的预期首发阵容。首先后场是拉塞尔、里弗斯，前场呢老詹、范德比尔特以及安东尼戴维斯。在替补席上呢，后场有新加盟的文森特、雷迪什，我觉得下赛季这个小科比克里斯蒂啊，说不定也能进入轮换。那前场呢，有普林斯、巴村磊、海耶斯以及克里斯丹伍德。小伙，你觉得我这个排的首发替补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把文森特排进首发。
文森特没有，我说文森特是替补，首发还是拉塞尔？
哦，文森特是替补，哦，文森特是拉塞尔，对对。然后我觉得现在湖人的就锋线有点，之前是完全没锋线，现在湖人的锋线极其拥挤，不仅有巴村磊，还有普林斯，然后还有像范德比尔特这样的防守前锋，所以说我觉得怎么排这个首发我觉得都没有错，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巴村磊和伍德都排进首发，然后先试一下伍德跟安东尼戴维斯的这个搭配的效果。对，
哎，这个有意思啊，如果伍德和巴村磊都进首发，那巴村磊打三，然后勒布朗就要回到一号位打他的控球后卫了，是吧？里弗斯肯定是继续在二号位。
对，我一直觉得如果勒布朗能够打一号位的话，其实是一个这个在英文里面就说这种 chess move， 就这种将军的这种棋。我觉得如果让詹姆斯打后卫的话，完全不仅能够操盘大局，他能有球权，而且能够盘活球队的进攻，而且一号位他打谁都是有身体和力量的优势的。如果把老詹排到一号位，然后把巴村磊套到三号位，然后二号位让这个可以让低漏来去打，然后三号位巴村磊，四号位安东尼戴维斯，五号位的话就是伍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手法，
这个进攻实在是太爆炸了，这个阵容的话。但我觉得老詹可能常规赛然后去打一号位啊，确实还是比较消耗比较大，我觉得季后赛这个排兵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常规赛我感觉老詹下赛季啊应该会偏向于稍微养生一点，不会完全出全力了，因为毕竟这么大年纪了，对吧？
但是不得不说啊，老詹在湖人最成功的那个赛季，冠军赛季打的就是控球后卫，
没错，
而且是联盟的助攻王。
对，我觉得小虎这个排兵布阵可能是更加的适应更高强度的比赛，包括季后赛。但是其实你从湖人夏天的操作来看，包括他重金引入文森特啊，应该从就是上场的情况还是会有两个后卫在场上，但是有可能在一定的战术回合，詹姆斯会控球，然后让文森特和里弗斯或者是拉塞尔去承担一个投手的角色。
但是如果看上赛季的这个季后赛啊，你关键时刻你真的相信拉塞尔吗？对吧？与其是上拉塞尔，还不如让詹姆斯作为球队的主控，你多上一个锋线，增加一些尺寸，让对面啊其实更加头疼。其实湖人上赛季赢勇士啊，这个尺寸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今年夏天的这个锋线补强啊，也是让球队下赛季的一个尺寸，尤其是板凳的尺寸变得更多了。
拉塞尔我感觉还是一个就是挺 X 的因素，因为你说他不关键吧，其实第一场我看湖人打勇士的第一场，我是在现场看的这个湖人打勇士，在勇士的主场，在最关键的第四节的最后两分钟，就是用拉塞尔的两分然后帮湖人打破了僵局，然后稳定了得分优势。包括在湖人对阵灰熊的第六场的收官战之中，也是拉塞尔命中了多记三分帮助湖人队去拿下比赛。但是你又说他不稳吧，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寒冰射手，完全就是不进，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不稳定，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只能签下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价格，但对于湖人来说还是比较赚的，我觉得。
没错，他这个去年季后赛啊，三分球命中率30%，对吧？之前我们经常说啊，你在老詹身边，你所有人三分球必须要投得进，尤其是空位三分。如果你是控球后卫，指望着你拉开空间，但你只有30%的命中率啊，这三分球真的是很难在季后赛 让球队相信。
我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如果詹姆斯真的像我们所说更多的去打控球的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湖人队的锋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豪华，因为你看剩下来的人里面除了八村垒稍微攻防兼备一点外，但是他整体的实力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首发。剩下来的球员普林斯肯定是不是一个首发级别，范德比尔特和伍德是非常偏科的，一个偏防守一个偏进攻，所以他的这个三号位四号位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不，你这八村垒要看什么阶段的八村垒。如果是去年季后赛的八村垒，绝对妥妥的联盟的首发级别，对吧？如果是你综合季后赛加常规赛，我觉得也是做个首发问题不大的。
没错，其实再补充一下，八村垒上赛季季后赛的关键，就是因为他是承担着湖人季后赛的可以说是外线的唯二的支柱，对吧？48%的三分球命中率。然后里弗斯44%，其他没有一个人是超过40%的三分球命中率。其实湖人的这个阵容打到最后啊，这个空间的这个缺乏还是很明显的，因为他首发的五个人中，这个现在版本的浓眉 AD 这个空间已经是基本上没有了，这个范德比尔特没有空间，这个现在版本的老詹尤其打到这个季后赛关键时刻，这个三分球也是让人有一些这个捉襟见肘，是吧？这个拉塞尔也是非常不稳定，所以说其实去年季后赛湖人的这个空间问题啊，是打到最后是越来越明显。这个如果能让八村垒打首发，其实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对，包括刚刚小虎说的这个把伍德也提上来，其实这笔签约看似啊是捡了一个没有人要的这个伍德，但是我觉得伍德这样的球员是特别适合湖人的，就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态度问题，对吧？他就比较容易当刺头，然后呢，就经常会，语出惊人，更衣室闹不好。但是呢，你来到湖人以后，他肯定是第一没这个胆了，对吧？你在詹姆斯手底下，你再大的刺头，估计也得压他一头。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能压得住的。另外就是伍德，他其实在进攻端效率是非常高的。就去年在独行侠，虽然说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伍德这名球员的，但是啊。别说他这个有的时候进攻进起来准起来是真的非常准，所以下赛季啊，他这个空间问题其实伍德是能帮上很大的忙的，因为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也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这个文森特啊，其实你老詹打了一号位以后，文森特提上来甚至说去打二也是相当不错的。
没错，
我其实很喜欢伍德这名球员，就是这名球员其实他当时在小牛的时候，在小牛之前我就有在关注，我当时就想说如果这名球员能够来到湖人的话就好了啊，没想到今年赛季成真了。因为这名球员呢，像哥你所说的，确实是啊，他就有点刺头。然后其次呢，他的这个进攻端的火力，他的进攻端的潜力非常非常高，
效率非常高，
尤其非常非常高，尤其是他能里能外。他之前有一个，我不知道他外号是不是叫小 AD， 反正就是
山寨浓眉。这
啊，
我们节目中已经叫过他，
三年前被我们这样叫过。
对，三年为什么
啊？
因为他进入到联盟的视野啊，就是在浓眉要求交易的那一年，就是18-19赛季下半段，浓眉当时在这个鹈鹕啊，要求球队交易他去湖人。然后呢，那段时间浓眉就不打球了。然后球队呢，就鹈鹕可以说是，我记不得是从自由市场捡来了，还是从雄鹿那儿基本上是不花钱交易来的，把一个场均2分1板的伍德交易来了。然后这哥们儿最后几场比赛是场均17分8个篮板，当时新奥尔良当地的球迷啊就举着牌子说：“谁是浓眉？不需要了，我们有新的浓眉了。”所以他这个外号是这么来的。
对，所以说还是很期待他能够在湖人的这个，尤其是空间上面啊发挥一些作用。对。
那么阿莫啊，这个市场在湖人这一笔一好，这个一笔又一笔的这个配神操作之后啊。对于战绩预期下赛季是怎么看？
那湖人下赛季啊，市场预期能够赢47.5场比赛，最后呢能排到西部的第四名。我觉得啊，西部第四有点低估了。在我这里49场以上保三争二。
我跟阿木的看法基本上一致啊，我的预测是50胜西部第二。
那小虎你怎么看？
50胜排西部第二，我的想法是能够到西部前三，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在55胜左右吧。但我可能觉得啊，就是新赛季一开始，湖人会感觉可能会有一些连败，因为这个阵容的不断的试验之中啊， 如果能找到好的阵容跟试验的话，又会来迎来一些连胜。所以说我的预测应该是在我的意思是往好了看啊，就是如果能够去找到很好的阵容，应该是55胜西部前三的感觉。对，
55胜基本上拿西部第一了，是不是
啊？西部第一了，
肯定是要西部第一了。
对，我这边55胜是妥妥西部第一了。
按照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预测啊，现在55胜应该是联盟第一的水平。对，但是呢这个市场它基本上都是比较折中的嘛，选的都是比较这个中间值的这个数据，对吧？每一年都会有球队会超出这种市场预期的这个头部的数据。但是我觉得55胜可能真的是有些乐观。我这边的预测呢，51胜西部并列第三。但是啊，我觉得要附加一个预测，湖人在我看来啊，最有可能拿下联盟手上第一次锦标赛的冠军。
哎，有意思
啊。锦标赛
为什么是湖人开花？
对啊，我觉得老詹应该看不上这种冠军吧。
你错了，以老詹的个性，这种历史第一次他是最想拿的。任何这种史上第一个历史第一次联盟第一人，对于老詹来说再大的荣誉都是荣誉。而且呢，这支球队去打这种锦标赛啊，一场定胜负真的挺适合。而且呢，你想想锦标赛是什么时候？11月、12月份，对吧？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家这个体力啊、这个精力啊非常充沛的时候。浓眉啊，这个詹姆斯啊，经常打到这个常规赛后半段没油，甚至最近几年都非常不幸会受伤的球队啊，其实十一月份精力十足，精力充沛，可以冲一把。
哎，我还真不知道，开花你有没有去看这个锦标赛的市场预期啊？谁是第一名啊？
没看，我现在看一下。
说不定湖人真的是第一。
湖人锦标赛好像是打太阳吗？
他好像跟太阳是不是一个区的？我记不到了，但是。这个锦标赛其实还是，说实话还是意外啊太多了，就一场定胜负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是说你想赢就能赢的，还是非常的偶然性非常多的。
哎，其实这个拉斯维加斯给锦标赛的这个概率啊预测感觉有些偷懒了，基本上就是照搬了总冠军的预测。现在是凯尔特人遥遥领先第一，丹佛掘金、密尔沃基雄鹿并列第二，然后紧随其后啊，太阳、勇士，哎，这第六名有点意思，克利夫兰骑士，第七七六人，第八湖人啊。其实准确说啊，这个勇士、骑士、七六人和湖人是并列的。
湖人连前六都没排上，
并列应该是这五支、
哦、
这四支球队并列第五。
但我觉得有一定的可能，是不是因为分组啊？因为湖人跟太阳分在一组，还有灰熊。
对，
其实这个组是比较死亡的。
灰熊你可以不用担心了，25场
灰熊莫兰特没回来呢，
莫兰特还没回来呢。
之前您说这个詹姆斯去拿锦标赛有没有什么动力，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是，就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看得那么重，因为他已经是，就是你把这个锦标赛的冠军，你就算他拿四五个锦标赛冠军，你加到他历史荣誉里面，我感觉就是可能就是不值一提。
真的是这样子，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
但是如果是历史第一个，这就不一样了，阿莫，对吧？就好比你球星卡，你有五六张老詹的这个金折，你跟他有一张新秀的金折比，还是不一样的。
我也觉得
这锦标赛问题吧，我就放在这个 media day，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问问其他球员，或者说如果真的有机会，问问老詹，
问一问老詹
这个锦标赛，对吧？
哎，对，这个第一手消息更加准确一点。
对，你说这个老詹呀、啊，你这个职业生涯该拿的荣誉都拿过了，但是这个锦标赛现在历史上第一次，对吧 ？First and ever， 没有人拿过，你是不是有意把它收入囊中？
但是 LeBron 他对于这个媒体的这个，包括提问啊，或者怎么去回答，他真的是很官方，然后他也非常的
会
利用
很会打太极，对。
对对，非常会利用媒体，就是我可能插句题外话吧，就是之前我在一次湖人队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湖人的采访，你像詹姆斯是最后出来的，最后出来的时候可能会问差不多七八个问题，可能就是15分钟就过去了，然后10分钟过去以后呢，本来就结束了啊，结果说这个詹姆斯说咱们问题结束了吗？啊，大家以为都结束了，结果詹姆斯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人问我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媒体记者他不问我，我自己问自己，结果自己詹姆斯自己问完自己以后讲了10分钟，然后整个他讲完以后说，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居然没有问我这个问题，然后走了。 然后所有的这个名记者开始开会说，哎，这个詹姆斯这是什么个意思啊？他就是他当时可能是讲了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就是黑人歧视的问题啊，但是并没有记者问到这个，然后他就自己去讲了一下，所以他很会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怎么去就是公关，怎么去把自己的想法那个推到市场上，他真的是就是很聪明，可以说是真的很聪明。嗯
，businessman 是吧？
对，
商人、
媒体人，
因为他从小就面对这种媒体，包括他身边的团队也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团队，就是也是他世界上最信任的几个人。你包括他的这个 PR 公关团队，包括他的这个商务团队，都是从小啊，从他没有名气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说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嗯，对，
没错。所以啊，这个小虎啊，有机会一定要问一下老詹，这个今年的目标是不是要加上这个锦标赛冠军这一个？但除了这一点，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下赛季湖人肯定是还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看点啊。所以我先问一下小虎啊，你肯定是我们三个人、四个人中啊最了解这个湖人的。你下赛季去看湖人的比赛，或者整个赛季去看湖人的球啊，你觉得你最期待的地方是什么？
我最期待的地方还是让这个看，我想看湖人这种全民皆兵的感觉，我想看他们各个开花的感觉，而不是像我之前这个赛季我去报道湖人的比赛，可能真的是每场比赛你就是指着詹姆斯去拿那么多分，让他这么高的年纪然后去那么累然后去打，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更完整的然后更全民皆兵的湖人，能够让老詹舒舒服服的打完常规赛，然后进季后赛，然后进入季后战的模式。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就是整体化的湖人，然后这是我这个赛季最希望看到的吧。对，
就是除了老詹之外啊，其他人都要承担起各个人在球队的这个责任，对吧？不能说一个所有的事情都让老詹一个人来干，
等着抱大腿了，对吧？其实这样的湖人我们去年的季后赛啊已经看到了，对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去年季后赛湖人的成功或者说超出了很多非湖人球迷的这个预期啊，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多点开花，尤其是首轮打灰熊啊，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这种拉塞尔炸过一场，对吧？这个里夫斯好像炸过两场，这个八村垒也有一到两场非常耀眼的发挥，基本上真的是湖人是除了老詹和浓眉之外，其他总有一场比赛总有一个球员有这个突出的发挥赢下比赛。
实际上去年湖人的这个良好发挥不仅仅是季后赛啊，实际上从全明星赛之后，就是从这个交易截止日之后，
威少走了以后是吧
又开始上课了是吧
我可没说啊，从交易截止日之后，其实湖人当时应该就是西部战绩第一的球队了，当时这支湖人就是一支多点开花的球队了，而且在这多点里面啊，我觉得看点最大的还是我们反复提到这个里弗斯啊，他也是我之所以下个赛季这么看好湖人战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前我经常说一个球员一个新星冒出来，对吧？那第二年他到底能不能维持这样的水平，因为你知道全联盟都会针对性的这个对这种爆发型的球员进行布置的，不是说其他球队的这个球探啊这个分析团队都是吃白饭的，都会有相应的针对性的防守做出来。那里弗斯他到底能不能延续上个赛季这种火热的手感，包括之前我们看到过我曾经非常喜欢的西罗啊，对吧，这些球员也是很快的被这种所谓的针对性防守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水平我们觉得下降是比较明显的。但里弗斯
也不见得是下降嘛，就是没有再往上走了，
对，就没有我们期待的这个轨迹。对，但其实里弗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对，里弗斯的这个心态很好，他之前就是他的外号叫村曼巴，对吧？因为他是农村小伙出来的嘛，对吧？然后他整个人也真的是每一次啊去这个比赛，你看你像老詹穿的这个时尚啊，五花八门啊，其他球员时尚秀韦少，里弗斯每一次比赛啊就跟邓肯一样，必须就只穿一个hoodie，就穿那种帽衫，然后穿一个这个长裤，没了。
毕竟当时还没有签大合同，
还穷呀，当时还穷呀，
没钱。
对，说起这个穷，他当时是真的没有什么钱，因为我们之前 我的室友是快船的记者嘛，然后他去拍过一次里弗斯的一个给准者的照片，然后去里弗斯的住处呢，他以为是去那种 Beverly Hills， 就那种豪宅那种感觉，其实并不是，去到了一个很普通，就是洛杉矶最普通的一个这个公寓啊，还是很多人住的那种公寓。早上里弗斯下来了，拍完照30分钟就走了。当时他们就说啊，以后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这么拍里弗斯了，因为里弗斯之后如果他打得好的话，肯定就不是这个经济条件和水平了。对，
没错。而且刚刚正经啊，你用这个西罗来做比喻啊，觉得其实有点意思，但是两个人真的完全不一样，对吧？除了这个位置肤色一样，其实两个人打法是
帅气程度，
帅气程度
对，有点像，
感觉可能西罗还更加酷一点，是吧？里弗斯有点憨憨的感觉，这两个人气质不一样。
里弗斯就是这个气质的呀，就是这种村村的气质， 对吧？这个也是吸很吸引。哎，
等一下，
就包括之前对不对？
我想起来一个村村的事情，里弗斯曾经吸引了一个村村的姑娘，然后这个姑娘好像现在被另外一个村村的人吸引走了。嗯，
对啊，之前就传出这个绯闻，说是里弗斯跟泰勒斯威夫特梅梅，对吧？之前哎，好像说两个人私底下有一定的联系，
哇！
但后来被
这个
被否认了，是吧？
现在已经实锤了，是吧？已经找到真爱了，哎，
对，找到另外一个真正的村村的，在这个堪萨斯打橄榄球的这个凯尔西，哎，两个人现在是真的是好上了。
嗯，没错，这昨天橄榄球比赛。这妹妹跟凯尔西他妈一起是吧，在包厢被拍到了，也是上了这个今天啊美国所有娱乐以及体育板块的头条。这大家
有没有上华尔街日报和 Bloomberg 啊？我感觉这种新闻都得上财经板块。
没错。那回到里弗斯本身啊，其实为什么说他跟西罗不一样，就是里弗斯他其实他上赛季的高效的发挥啊，第一是建立在非常高效的这个投篮，对吧？他的这个上赛季最后这一个月场均 18.9 分，然后他这个投篮命中率 58.1%， 这对于西罗来说是从来没有接近过的这种数据。就西罗职业生涯打了现在四整个赛季了，这个命中率最好的一年也就是 44.7%， 跟这个 58.1% 完全不一样，对吧？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另外呢，里弗斯更加可怕一点，就不仅他杀篮下杀的多，对吧？这也是为什么他命中率高效啊。另外就是他这个制造犯规的能力，实在对于一个25岁的后卫来说，可以说是个非常罕见的水平。这段时间他是就最后这一个月啊，场均上罚球线 7.2 次。你再看西罗职业生涯呢，这个场均上罚球线 2.6 次。所以基本上是西罗这个三倍的制造罚球的这个产量，而且最后这一个月啊，上赛季常规赛最后这个月，里弗斯进的罚球比他每场进的这个投篮还要多。
西罗他的起点也很高啊，他是19年的第13顺位，里弗斯落选秀啊，能够在湖人拿到机会，包括效率那么高的话，我还是很看好他的发展前景啊。然后他真的很像湖人之前的这个图曼巴，嗯。就是卡鲁索，
他上限比图曼巴还是要高不少，毕竟现在已经是美国国家队了，
对
吧？我觉得我可能比各位的预期还要高啊！我认为下赛季里弗斯在湖人队啊，常规赛来说啊，真的就是湖人第二好的球员。不是说
你这言下之意是什么？
哎，
我想知道你的言下之意是什么？
不是说哎，他比能力比老詹强，比 AD 强，不是这样，能力肯定是差的有点远，但是呢。刚说到了老詹年龄大了， AD 之前对吧，基本上是肯定要有一点小毛小病的一个赛季，那从整体的这个consistency 就是这个球给予球队的长期的贡献，常规赛里面来说啊，如果按照这个范特西的角度来考虑，就是总的得分啊，总篮板啊，对吧，包括给球队上场打的球的时间啊，我认为里弗斯很有可能真的是球队第二的，
就是实用性，
对，
真实的贡献值，
对。而且刚正经说了，这个很有可能像这种爆发型的球员，第一个赛季打得好，第二赛季就会针对。其实我跟你说，他的第二赛季已经打完了呀，他第二赛季打了就是非法世界杯啊，对吧？人最后你看非法世界杯什么数据？刚刚开发说了，他这个可怕的投篮命中率能不能够保持？他在世界杯的命中率更夸张，投篮命中率57%，三分球命中率50%。场均13.8分，作为一个这个FIBA里面啊 节奏比较慢，而且只打40分钟，而且他还是个替补，场均达 13.8 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夸张了。
而且呢，在替补中都不是算最有地位的球员，
所以这个球员我觉得不可能水，下赛季绝对不可能水的，打得好甚至有可能挑战全明星，不是开玩笑。
挑战全明星可以啊，因为他我觉得他在中国球迷里面的这个人气度也很高啊。
对啊，按照小伙伴你说的，他如果他们湖人如果是就你们湖人啊，如果是西部第一，在全明星赛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可能要进全明星了，
有可能。
那你这个进全明星可能跟当年威金斯进全明星也有点像，对吧？
哎，对啊，而且人气又高呀，对吧？
人气加成，
但是首发很难的，首发不太可能。我觉得如果是第一的话，教练选进去是有可能的。
当年威金斯都被选进去了，我觉得里弗斯也有可能。
威金斯当时是怎么说呢？就是
有饭圈发刷票吗？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真，就这是真实的，就是就不是说这是炒作的，就是当时勇士队跟韩国的这个叫 BTS 对吧？我不太懂啊 ，BTS 有
防弹少年团
密切的这个，哎，对对对对，他们的粉丝群体可多了，我的天！你看库里平时的一个 Instagram post， 可能50万点赞。他跟那个 BTS 那个合影就是两三百万的这个点赞，很可怕的。
你别说，如果当初真的梅梅找的不是凯尔西，是村曼巴、里弗斯的话，我觉得全明星绝对妥了。梅梅那个粉丝
票王，直接是票王、
那个，对，直接票王，太恐怖了。
对，联盟也是一个好事，是吧？打开一块新的市场，
这还是需要跨界粉丝融合一下，
跨圈，
对，
跨圈，
这个力量就更强大了。
那么，我来再问问阿木啊，你下赛季看湖人？除了里弗斯之外，你最期待的是什么？你之前我印象中啊，我们还没有灌篮高手之前，你是浓眉的球迷是吧？一直非常喜欢浓眉，现在还是吗？
我依然觉得啊，我当年一直说浓眉是，哎，当年就是我排的嘛，这个联盟十大大前，浓眉是强于字母哥的，是我排的。
对，然后字母哥反手夺了个冠，
然
后夺完冠之后，浓眉还是强于字母哥，
直接背刺。
对，我觉得如果浓眉，当然现在可能就是打法有点转变了，现在毕竟增重啊，然后去打五号位，然后基本上放弃外线投篮，其实他的这个现在在进攻端啊，花样性可能比以前要少了，但是呢从季后赛来看，就是去年季后赛来看，他的实用性也是比以前多了多了，就是他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够保持健康，能不能够留在场上，只要你留在场上，我觉得他是联盟里面最好的防守球员，就是最好方面，什么 GJJ 这种角色对吧，常规赛确实厉害，季后赛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浓眉还是相当期待的，就是对吧，就撇开我们说的里弗斯啊，那以现在的水平来说，浓眉就是球队最好的球员对吧，老詹毕竟年龄还是太大了，那可能是精神领袖，可能关键时刻呢可能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靠老詹，但是按真正按照这个能力来说的话，现在浓眉应该是要上位的，而且也是湖人给他铺了这么长时间路啊对吧，也是一直希望他能够无缝衔接对吧，然后老詹慢慢往下退，他慢慢走到前台上来，但是呢过去几年其实还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让人失望的。
对，浓眉他本来就应该是这个球队最好的球员，
没错，
但是就这个 argument 应该两年前就成立了，但是过了两年之后我们还在讨论他是不是最好的球员，那说明他这个表现确实是有问题，而且一个就是对防守端我也同意他就是联盟最好的球员，但是进攻端他这个三分退化了有点过于严重了，就是
基本上归零
了，
对，基本上归零了，罚球也是关键时刻罚球啊，尤其是上个赛季很多次关键时刻罚球，浓眉应该是全队可能是罚球最好的人，
之前是
关键罚球都得试一个，然后导致了湖人输了这场比赛，挺难受的。
其实浓眉啊，职业生涯其实看上来啊，他打这个季后赛真的是非常可怕。去年季后赛，我觉得当仁不让，联盟最好的季后赛防守球员。而且我看了他职业生涯打了五年的季后赛，其中三年是联盟季后赛的盖帽王，然后两年是联盟季后赛的篮板王，去年就是双料，对吧？季后赛这个场均盖帽和篮板都是联盟第一。所以你别看他常规赛啊经常受伤，对吧？经常缺席，而且这个过去几年常规赛的水平啊也是不是特别的这好，但是到了季后赛，依然是可以说是联盟内线第一执把的存在。
对，希望浓眉打好吧。
其实我非常这个好奇啊，这个如果下赛季的这个季后赛啊，浓眉在西决 再次遇到，如果是西决，假设是西决啊，再次遇到云集齐，
打不过，
对吧？再次打这个云集，
完全打不过，
会是怎么样？
小虎这么
浓眉吗？
小虎这么没信心吗？我觉得完整体的湖人还是可以考。刚一刚
啊，我以为您说的是这个浓眉呢，我就说浓眉对约基奇没戏，就是，
但是湖人有戏，
湖人就是另说，但是你说这个对位的话，我本来也是信心满满，哇，但是我看了四场以后，我真的是完全被摧毁了那个信心，你知道吧？特别可怕，就是约基奇这个人，这名球员，尤其是面对浓眉的防守，就已经是防到了已经不能防得再好了。哇，三分线外金鸡独立三分，那么高的弧度，完全把浓眉打爆了，真的是完全把浓眉打爆了。所以说我对浓眉这个对位没有什么信心，但是说湖人整体的话，还是稍微有一些信心的，但是掘金确实是有点太猛了。
你要说纯对位的话，确实浓眉对位这种蹲位型的中锋还真的是吃亏。其实浓眉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他的这个防守覆盖面积，这个是他防守最可怕的一个点，让他硬顶
从一防到五嘛？
对，让他硬顶约老师和恩比德这样的大中锋，其实可能用恩比德还会防得好一些，但是约老师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会完全利用你的弱点去针对性的去打你。
对，毕竟恩比德是个后卫嘛，对吧？他也不是中锋。
对，
而且约老师真的实在是完全不是对位，你说谁能防好他？印象中啊，看约老师那么多年，因为关注他的时候他还在打替补，印象中只有一个人防约老师是每次防得很好。
谁啊？
就是当年马刺民宿博班，就博班是无论是在马刺还是在底特律活塞，
他确实把
他在哪，
他确实把这个约基奇防住，但是穆雷得了70分，对吧？有啥用？
对，博班就是基本上这平时都上不了场的，一旦打，哎，掘金就让博班上了。
我很好奇啊，我手上没有数据，但我觉得我脑海中防约基奇防的最好的人应该是小加索尔。
对，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欧洲的那种中锋，就手比较聪明的，确实是比较能够防蹲位在的，能够顶上他。
我没有，我是说我脑海中防的最好的可能是20年的霍师傅，他当时顶约基奇顶的还可以。
哎，是的，当时其实今年。过去这个西决，我们当时前瞻的时候啊，就复盘了一下这个园区的西决。当时我们觉得，哎，这个霍华德当年怎么防约老师防得这么好啊，对吧？让浓眉去做一个四号位的扫荡。但是呢，这个现在来看，可能是当时的，也不是说当时的霍老师厉害，是当时的约基奇还没
有进。不是菜了，刚才约基奇没有现在这么厉害，不能是菜了。
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对，其实就是我下赛季对于湖人那个最大看点，就是我觉得常规赛看点其实真不多，就是他这个基本盘太稳了，容错率太高了，就哪怕你老詹可能对吧，半养生半划水，然后哪怕你 AD 可能这个赛季常规赛少个20场15场的，我依然是能够打得非常好，就是他这个阵容深度太强了，而且里弗斯对吧也是能够可以担当重任的。那这就是说看季后赛，对吧？季后赛在我眼里，我觉得湖人这边对手真的少之又少，但是呢，每每想到丹佛掘金啊，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怵的，因为毕竟那个4-0啊，还是挺摧毁，特别像小虎这样湖人球迷的，就是挺绝望。但是呢，你看一下今年湖人这个夏天的操作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起码是对自己球队非常有信心嘛，对吧？我这个赛季最起码我季后赛还是有信心再去挑战丹佛掘金的。那么因为可能现在西部最大的对手就是掘金了，但他的这个补强啊好像并没有针对约基奇进行补强，就比如说像海耶斯这样的中锋完全就不是防约基奇，
不可能上得了的，
不可能打得了约基奇的。克里斯蒂安伍德更不用说，吨位太小，而且防守也不见长，他真的是，你像最近传言比较多的这个连勇士都在想去搞霍华德了，那我觉得湖人其实是不是可能在赛季中啊去考虑一下，就是刚刚开发说这个博班可能有点过于极端了，就类似于这样的吨位大一点的能够上场顶约基奇，咱不用说时间长，顶他个15分钟10分钟，对吧？能让他很难受的，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其实湖人现在还并没有，
没有这样的球员，他没有那种就是像霍华德一样能消耗约基奇的这种肉盾。而且确实像您说的这个湖人真完全没有针对掘金补强，所以说我提起湖人我谁都不怵，就是怵掘金。说起掘金我还真是没有什么信心 啊，就于老师确实把我打 PTSD 了。
那么最后我还想再这问一下正经啊，这作为著名的詹蜜，你下赛季对于你最喜欢的球员老詹有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我觉得常规赛的期待真的不会特别多吧，因为他真的把能拿的荣誉基本上都拿了，这个得分记录也破了，对吧？唯一可能看点真的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锦标赛了。那但是季后赛除了湖人跟掘金的对抗啊，其实我还挺期待能够再次重演一次去年季后赛和勇士的大战的，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服，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好好的对战一下。
嗯，勇士不是赢了吗？就是湖人打勇士，湖人不是赢了吗？
对，但是我是库里球迷。
啊，你不是咱等会儿刚才介绍不是詹蜜吗？怎么变成库里球迷了？
开花是故意的，他是
啊，故意调侃是吧？
对
啊，明白。
我确实也是，就是很尊敬詹姆斯，但是很显然不是詹蜜啊。
我得了解一下这个氛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对，然后库里球，我其实很能理解那种感觉，因为我也是。这个就是很喜欢詹姆斯嘛，就是詹姆斯的这个
真正的詹蜜，
已经是很对，已经是很久了。然后我也可能我也比较理解，就是尊敬这个詹姆斯的感觉。就是我对于库里来说，就是打了这么多年，可能一开始还是一个就是比较不好的感觉哈，就是但是后来打得越来越多了以后，就是真的会有一种情愫哈，就是从恨变成这种尊敬，变成这种爱。就是我对库里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见到库里的时候，我可能见其他的球员，我就说不说詹姆斯，但其他球员我不是很紧张，但我见到库里那一天我还是蛮期待的，很期待很兴奋啊！就在勇士的这个主场见到库里，然后我采访的第一个 NBA 球星也是库里啊，是他就是给了我这个信心啊，去采访更多的 NBA 球星。因为我问库里的问题，我当时想了一下，其实问的不是很好，但是库里这个情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就这么一个问题他都能就是答出来哈。我当时好像是问了一个，
你当时问的什么问题？
我当时应该是湖人打勇士的这个常规赛嘛，然后有一个回合就是里弗斯大帽的库里，帽了一个库里，然后后面库里追了一个三分，然后我就发布会，我也没多想，我就说嗨库里，那个刚才这个有一回合你记不记得里弗斯把你大帽了，你对这个回合怎么看？然后我都不知道我哪来勇气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当时准备这个问题是有后半段的，我后半段是什么呢？就是帽了你以后，然后你又追了一个三分，然后后面你对于这个三分，然后包括这个回合怎么看？但是我当时因为太紧张了，没有问后半段问题，我只问了前半段，就显得好像是在讽刺他一样。
对，感觉是砸场那样的。
对，感觉就是砸场。但是我以为他会就是可能会不开心或者怎么样，但他想了一下哈，就是你们觉得他会怎么回答？如果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库里来说，我先不说他是怎么答的吧。嗯，
正经。
对，我感觉库里应该还是会以一种更加偏幽默的方式去应对这样的问题吧，比如说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二次进攻机会啊，类似于这种啊，我瞎说
啊。对，差不多，就是库里回答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想什么，我脑子里想就是 next play mentality， 就是我在想下一回合怎么去干，怎么去办。
对，
就是、他冒了我以后，我下一回合应该怎么去回应他。就是他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实际的经历哈，我觉得这个球员的球商、情商，包括对于媒体的这种礼貌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很高的。就是我以身试法哈，以身试法。
以身试法。哎，我觉得小虎真的说的太好了，真的这个，我作为库里球迷，对老詹也是非常类似的感情啊。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很生气，哎呀，你这个阻断了库里很多的这个王朝的美梦啊，或者是说这个2016的这个冠军啊，或者是说去年的季后赛啊，但是你回头想一想，其实两位伟大的球员是互相成就了对方，就他们的履历里面如果没有对方的这种精彩发挥啊，其实他们本身的荣誉也是失色不少。要是所有的球迷都能像小虎这样，那就太幸福了。
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以亲身经历去 就是跟库里对话以后，我才发现他是，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我第二次球星采访，其实也是给了库里，因为我知道其实就第二次我好好准备了问题，然后那次问题问完以后
没有砸场子了是吧？第二次
没有砸场子，没有砸场子，我还吹了他一波。然后那个问题他回答也很好，然后就单独那一个问题哈，在快手一个平台就有100万的点赞。
哇，
就是。可能这一个问题就他并不只是说这问题本身问的有多好，而是他回答的他的这个就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体现了他是一个多么谦虚的一个巨星。就我当时问他就是打国王的这个，我记得他应该是打进了一个二加一最后杀死的比赛，我说这个二加一打成以后你对这个球迷怒吼，然后你的这种感情是为了什么，然后他说就是为了去宣泄我当时的感情，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能打进，但是他把自己的这一 part 说的特别少，他说了10秒，说完10秒他话锋一转，然后就转到了这个他的这个队友身边，他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说他队友，如果没有 Draymond 前面那个助攻，如果没有威金斯那个两分，如果没有谁，我不可能有这个这样的机会，然后去打进这样的球。所以就这么一段，然后我感觉让大家隔着屏幕感受到了这个库里的这种谦虚身为巨星的这个感觉。所以说这就是我就是跟库里的这个两段采访的经历吧，对，分享给大家。嗯，
太好了，这个特别符合我们观澜高手的价值观啊，就是
尊重 respect，
真的是要 respect 各种各样球，哪怕你不是他的球，
打球之前先做人，
对
对吧？
对，
千万不要成为阿木喜欢的那种类型。
而且你想想，
这个
百万级的这个播放量，确实，我觉得很多的球迷应该也是，
不是播放量，
不点
赞
量，
播放量1000，转发量千万级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球迷应该也是跟我们一样怀着同样的感情，真的非常感动，
对，肯定是有共感。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的点赞之类的。
等一下，我们聊下赛季的老詹，你们花了那么长时间聊
站台了
库里啊，让我们回到老詹身边啊。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看湖人的这个工资单啊，这本来老詹是明年这24-25赛季是这个球员选项，浓眉也本来是明年这个球员选项。当时其实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当时我觉得这湖人可能是不是对吧？我今年这个两大巨星。可能锁定的这可能是最后一年了，我们搏搏看明年两个大哥啊，这心里不爽都可以是有机会跳出合同，就跳出最后一年球员选项走人的。哪知道这夏天啊，这浓眉是续约了是吧？而且这个续约的金额还不小，这阿木是多少钱来？
应该是3年1.86亿，我人家这1.8亿，我觉得莫兰特应该是5年1.8亿，浓眉是3年1.8亿，太可怕了。
那不是很正常吗？
对对，你跟莫兰特比其实也不算贵是吧？
跟那个谁比啊，那个绿军的布朗比。
哦对，杰伦布朗比那应该是那应该还是比布朗要稍便宜一点。
对，布朗那个真的是贵啊。嗯，
所以你说浓眉的这笔提前续约啊，对于湖人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一直是比较好奇对吧，就如果没有这笔续约，其实我觉得湖人是有足够的紧迫感的对吧，我的这些补强也好，我的这些就引援也好，都是为了下赛季我可以打出成绩，让两位老大哥放心长期留队。其实现在浓眉是提前一年选择，我相当于未来这
四年了，
加上今年，其实未来这3到4年都是跟球队是完全绑定了，
对
对吧？是不是下一步会是老詹提前续约？
嗯，老詹不一定哎，老詹我感觉他会等，他一定会等这个看下赛季打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不会提前承诺湖人提前续约的。嗯，
但是湖人这个提前续约浓眉是不是为了可以让老詹放心？
也是为了留住老詹啊，对，肯定的。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老詹就是未来的走势啊，其实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今年夏天的一件事情啊，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件事情，就也是非常不幸啊，对吧？老詹的儿子布朗尼因为夏天打球的时候突然是这个心等于是心脏骤停了，然后抢救，那最后非常庆幸的是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之前说老詹可能他下一个目标除了再打总冠军以外，可能就是想跟他的儿子同场竞技，甚至是在同一个球队。那之前就说开玩笑说如果下赛季哪一个球队选了布朗尼，那可能老詹就会去那支球队了，哪怕是哪一个 不是很高的工资都可能去。但是呢，现在由于布朗尼的这个身体问题啊，其实对他未来的选秀、未来的职业生涯，确实是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阴影啊。所以，如果说布朗尼可能篮球生涯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啊，那可能老詹，我觉得更有可能会是留在洛杉矶湖人，因为你没有动力了。
没错，
你要去哪里呢？对不对？你去纽约尼克斯、去密尔沃基雄鹿，还是去独行侠跟卢卡再拿个总冠军？没有意义，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对吧？还不如我留在，对吧？洛杉矶这样一个篮球之都，这样一个，
而且他已经扎根在这儿了，
对啊，
孩子在这儿上学，
他的企业、他的整个产业都在洛杉矶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大概率啊，是可能要继续留队的。
对，如果他，
我非常同意
布朗尼。其实之前布朗尼，我在湖人主场的时候遇到过布朗尼，然后我跟他搭过话，我说当时他在那个就是比赛结束在投篮嘛，然后我说我是 UIC 的记者，然后我旁边的一个记者朋友问了布朗尼一个问题，说你会在 UIC 打多久？然后布朗尼的回应是那个however long for me to take to get ready。就是说只要我准备好了我就进 NBA， 所以说可能基本上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他不能打四年。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以后感觉詹姆斯的选择一定是，我觉得 family
肯定是
家庭一定是对他来说是第一位的。对，
对，他甚至可能觉得这个如果是风险的话，他甚至不见得会让自己的儿子再去打 NBA 了，对吧？毕竟跟生命相比，跟健康相比，那篮球真的是不重要了。
那我们就只能等待二儿子了 ，Bryce， 詹姆斯再留个三四年，
要好好保养才行。这要好好保养，
再留个
三四年。我想聊，对老詹的这个
打到50岁，
其实他的这个去留，本来有布朗尼在啊，其实对于湖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不是说这个老詹一定会走，但是如果球队的这个战绩不好，对吧？老詹在这待的不是非常开心的话，他绝对是有动力去加入他儿子的。其实现在这一个因素可以来说，可以说很有可能是最小化了。所以老詹是完全有可能这个在湖人长期留队，去选择在这边去为他的职业生涯更多的添砖加瓦。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开始会说啊，我觉得老詹真的是有动力去冲击联盟史上第一个锦标赛的冠军的。这种东西不是说这个荣誉本身对他来说多重要，但是这个历史上的第一次啊，我觉得以他的这个争强好胜的性格是非常希望去拿下的。
冲击肯定就是双冠军，因为对于勒布朗詹姆斯来说，他职业生涯只要是没有拿到总冠军的一个赛季就是失败的。所以说他所有的之后的所有的赛季就是要拿总冠军，没有总冠军就可能是我们如果是以球迷的角度，如果是詹姆斯球迷角度，就是说他可能现在就这到这儿可以了。但是你看像外界的期待，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人，他们就是每个赛季詹姆斯一定要夺冠，所以说对于詹姆斯来说他的目标也一直是夺冠，希望他下赛季能够冲击这个像跟你说的锦标赛冠军之后的历史上第一的双冠军。哎，这是不是真正的历史第一了？
双冠王，哎，对对对，
我都想好了，
双冠王，对不对？
对，之前都说什么英超什么三冠王是吧？哎，这篮球里面也有双冠王
，NBA 也有
双
冠
王，
对。而且我都想好了，老詹拿了锦标赛冠军之后啊，他在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会说什么？当时我知道这个小虎肯定去采访老詹，对吧？老詹，你这个祝贺你啊，拿下了联盟历史上第一个锦标赛的冠军，你有何感想？老詹肯定会说啊，对吧？这个非常荣幸，对吧？第一个历史上的冠军，这感谢队友。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真正的目标是拿下今年的 NBA 总冠军。
这个
对我来说不重要，
他肯定会这么回答。我跟你说，
而且詹姆斯下个赛季实际上是有机会去拿下三冠军的。别忘了，24年的夏天还有一个奥运会，他和库里好像都是有说过要参加的。
哇，这个期待真的是，这么一说还真的蛮期待的哈。
那明年夏天我们找这个小虎录湖人，这个可能要开始讨论一下老詹的
历史地位
了。
我跟你说，
如果是三冠，那就真的是可以考的。
我跟你说开话，就是如果真的三冠的话，小虎那个账号肯定是爆火，我们都不一定约得上他了。
哎，别。
现在可以提前
预约
期货是吧？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哇，真的不敢想，不敢想。对， 很期待。
那么关于下赛季的湖人，各位还有什么比较期待的看点？
我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小目标，就是我想在上个赛季虽然这个跟了湖人一个赛季嘛，但是一次机会都没有能够去采访到老詹。因为这个像我们这个第一年以媒体身份进的媒体，像湖人的这个 PR 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们只会去让这些大媒体然后去提问，然后像我们这些小媒体可能就基本上没有机会去提问。然后我希望下赛季能够去采访到老詹，而且去问一下关于中国的事情，因为像老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来中国了，所以说我想就是我想这个代替中国球迷传达给老詹说，中国的球迷很想念你，如果你有计划的话，看你什么时候能够来中国啊。其实我想传达这个感情，包括像我去湖人的采访，包括詹姆斯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过这个 NBA 的采访室， NBA 的采访室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就是当你去提问的时候，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个镜头和媒体都在看着你，那几十秒对你来说就是感觉是时间凝固了一样，非常的紧张。不，如果是詹姆斯的话，那他这个级别是另外一个级别，就是其他的球员可能是因为像库里很和蔼可亲嘛，詹姆斯他虽然也对媒体比较的和蔼，但是他的这个气场非常的可怕，就是他坐那儿，这个人一坐那儿，然后旁边俩保镖，然后三个 PR 这么一站，啊，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所以说，我个人的这个小目标就是能够替中国的球迷传达这份感情，然后去采访到老詹。对，
嗯，哎，其实说到这个小虎，要不你正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说一些你这个采访湖人的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场外场内的花絮吧。
哎，就比如说你刚刚聊到这个老詹啊，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你们作为这个记者啊，你刚刚说老詹这个 PR 非常的严格，是不是说比如老詹出来做新闻发布会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比如你们就记者不是说举手就能够点到你的是吧，是不是一个首先你想采访球员是不是一个举手机制，还是说之前就联系好了，比如说今天某媒体你可以问在第几个问题问某一个球员。
看场次吧，如果是比较火的场次，你需要去提前联系 PR 说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但是像普通的比赛的话就是举手，但是举手他不一定点你，就是你把手举得再高然后他也不一定点你，因为在他只点那些就是他认识的记者，就是出过报道的记者，他不点那些一次都没有问过的记者。而且湖人这边对于这个 PR 公关提问把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是这个级别，然后如果是詹姆斯出席的话是这个级别，就是最严最严的级别，就是你能不能提问是一回事，然后你敢不敢举手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大家可能觉得非常的奇怪或者觉得好笑，说你这个作为记者为什么不能举手提问呢，举手提问不是很简单的吗？但是对于就国外的记者的话，对于你去采访球员的时候你其实会担心很多，包括你说的英语对球员能不能听懂，然后你的问题会不会冒犯到他们，其实会想非常非常多。再加上詹姆斯对于我来说是有一些就是附加的情感在，就是从小就看他嘛，然后真的去采访他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啊，我感觉这个手要举起来了，但是又不敢举，举起来又不敢举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下赛季的话我觉得会好很多，因为就是
毕竟也不是新秀，毕竟去年是新秀嘛，下赛季第二年了对吧，
对，就是球迷的心情会少很多，就是我到那儿是工作的，就是要不然就是球迷要不然就工作。你就好像比如说哥你喜欢库里，库里在你旁边了，你要跟他说句话，你说什么呢，你会想很多，我靠我就喜欢这么多年，我跟他说什么才能对得起我这么多年喜欢他。这可能是以一个球迷的角度，但是一个媒体的角度就是我在这儿是工作的，我要去问这个比赛，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说我希望下赛季能够去以一个工作的身份，然后包代替中国球迷去这个采访老詹吧。对，嗯，
非常期待。
其他的，对，嗯，
那在你这个互动过或者说采访过的湖人的球员或者工作人员当中啊，
嗯，
谁让你印象最深刻，就是你新秀赛季有机会接触过的对吧，你老詹是下赛季的目标，你的新秀赛季的作为记者
印象最深刻哈，我有问过巴村磊一个问题， 包括我也问过渡边雄太，渡边雄太那个问题是我还是用，就我尝试用日语采访了一下他，然后、
哦、这个还挺酷的啊。
对，因为那个 section 就是只给日本记者，但是因为我跟日本记者关系很好，所以说我也进去了，然后用日语去采访了一下他，然后他回答了也是日语。然后最前面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采访，就是我历史第一次采访，我新秀赛季第一次采访，你们猜采访的是谁？就这个人已经不在湖人了，
威少，
威少
是，
不是威少，是个角色球员，嗯，
施罗德吗？
不是施罗德，嗯，还有一个更角色的球员，
你说是上个赛季是吧？
上个赛季，对，
托斯卡诺安德森，
对他不可能，
那就太
不可能去接受采访，都没他什么事儿。
是纳恩，你们还记得吗？
哦，
就是之前热火那个纳恩，
这只拿工资不上不打球的人。
哎，对，
对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在赛后采访呢？他也不打球呀。
哦，是这样，就是媒体日嘛，就是 media day，就是每个赛季开始的时候。每个球员不管你是谁都会去采访，就是所以说我当时新秀嘛，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不可能问勒布朗，我不可能问 AD， 那我问个角色球员，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特别就是 common 的问题，很平常的问题，我说这个球这个我这个问题一定不会得罪到他，我靠，结果我问出来以后，结果就感觉他的回答是得罪到他了。我说哎，你第一年来湖人，你跟 AD 和勒布朗打球，你觉得 how do you fit in this groupHow well do you think fit in this group? 就是说你融入这个球队，你觉得会融入的怎么样？会融入的很好吗？
这问题不挺好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啊，对
啊，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靠，这哥们儿停顿了三秒，问完以后先静止了三秒，然后说，我觉得我会 fit 的很好，然后又停顿了五秒，然后他说 ，I don't like this term fit in， 就我不喜欢你说的这个融入，因为我这样的球员不需要融入。我靠，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个人，我真服了。他原话就是说，我就是我这样的好的球员，我根本就不需要融入。
你们都是来辅佐我的。
对，我当时就是，
小虎，这
勒布朗好好好好
怎么老有这样的队友、啊？
对，小虎，这肯定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你的问题问的没毛病，而且，
对，
这个事实就能看得出来。你下赛季你还可以去打你的第二星期的第二年，纳恩现在已经没有下赛季了，对吧？
就这个球员的这个自尊心特别高，你知道吗？
对，很显然他是没有 feeling， 对吧？
对，
就很显然没 feeling。我这成预言了，我跟你说。结果他，哎呀，我真服了这个人。结果我就因为问了他以后，我就有点这个心理阴影，我就怕问球员问错问题。结果后面分析，就像你说，我觉得我没有问题，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态，他 mindset， 因为我朋友有很多运动员嘛，这运动员的自尊心和 ego 确实非常高，就是。你一点那个什么的话，如果你不是库里，不是詹姆斯，他真的是就是感觉会就是 take it personal 这种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吃惊的，他这样回答你，而且确实他现实也说明他在湖人打不上球，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工作。而且其实刚回到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这个克里斯汀伍德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你问伍德，比如说你去年在同一个时候问伍德，很有可能他也会给你同样的这个回答，就是。我为什么要？
要不我今天再试试？
我为什么？
对，我可不是来。
我为什么要辅佐卢卡？为什么要辅佐？
对，
我就是球星，对不对？
我是强势加盟。
经过了他上个赛季的洗礼以后，对吧？因为毕竟他今年才是第一年，是真正的没有人要认识到自己现在有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之前其实独行侠也是花了一个首轮去把他换来的，也是对吧？也是尊重证明了他是有价值。但是这个暑假、这个夏天看来，哎。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那他可能也要认清自己了。所以我就是今年我也是看好伍德，就是他认清自己了。我不是来求这个球队来当球星的，我就是来 feeling， 对吧？就是来 feeling 老詹和 AD 的。
我希望他是这个心态吧。我可以再试试问他同样的问题。
对，我觉得你问伍德同样的问题，他肯定会给你满意的回答的。
看我，
我觉得还不一定。
我觉得不一定。
他换了好多球队了，其实在每个球队都是刺头的存在。
不，
他心气儿特别高。
我跟你说，开花刚刚就我说的，他这个 ego 就刚刚开花这个小伙说的这个 ego， 动运动员的 ego 对吧？现在已经渐渐对于伍德来说已经给他磨平了，就是你没有你有什么 ego 对吧？你已经是再次被整个联盟所抛弃的边缘球员了，你为什么最后只签了一个底薪对吧？所以他应该是能够认清自己的，包括他的团队、他的经纪人也会跟他说不要再。这个说这种大话，
这个有可能，
对吧？
这个有可能。
我跟你说很难讲，想想 阿木你的小凯文波特，我觉得你现在去问他这个问题他都还是同样的回答。
小凯文波特不一样，小凯波特是这样的，是比如说小，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克里斯坦伍德就下个赛季打得特别好，对吧，反正是我不知道他的合同是一加一还是怎么样啊。那之后湖人说你可以，咱给你签一个五年，不是四年6000万，然后他就又飘了，这个时候才会出问题。小凯文波特现在出的就是他就拿了大合同以后又开始飘了的问题，在之前是不会这样的。
看吧，这个我觉得确实情形不一样啊。当时纳恩其实在迈阿密打刚刚打出了一个还不错的赛季，所以他心气儿高，其实也是
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对，
但是像你说的伍德这个，他上个赛季打的确实也不好，所以说他这次以什么是不是会放低姿态，然后进到湖人就是以辅佐的心态，我们媒体日见分晓。
而且你刚刚说老詹对吧？你看老詹你都害怕，我觉得伍德看老詹伍德也害怕，肯定不敢乱搞。
对对对对，老詹毕竟那个气场在那儿，嗯嗯。
那么我们聊完了这个湖人下赛季的各种看点啊，那个按照我们这灌篮高手三十天三十队今年的惯例，我们再来聊一下湖人的这个今年的球衣赞助商。这其实今年球衣赞助商是去年刚刚开始这个合同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可以说是
哦 ，BBGO 是吗？
美食品牌，对 ，BBGO， 这好像中文翻译叫必品阁。这不知道三位啊，你们有没有都吃过？
我吃过呀
，BBGO。
我去年湖人媒体日，他会给每个媒体都发一大包 BBGO 带回家那种。
你们这福利也太好了吧！
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去，我靠，这个我当时觉得湖人，我就问了所有的球队嘛，因为我这边也知道所有快手的记者，没有球队是像湖人这样给那个这么多东西啊，就是财大气粗嘛，对吧？
这也是占了这个，也是这个占了赞助商的光，对吧？这个，因为联盟应该除了湖人，我印象中没有其他球队的赞助商是卖吃的，对吧
？BBGO 一年赞助费好贵哦，特别特别贵。反正我记得是天文数字啊，但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
对，参考这个纽约尼克斯要价嘛，纽约尼克斯要多少钱？开花
3000万，当时
3000万，我觉得湖人
对要价3000万，
最起码是千万级别的，
5000万都有可能。对，这个，而且这是深度赞助啊，就是每次中场活动的时候都会有个 BBGO time， 就是每次都会有，所以肯定是最大的赞助商。嗯，
而且关键是这个 BBGO 不是说那种特别高级的，我们正经喜欢吃的这个米其林美食，对吧
？Fake news，
特别廉价是吧？特别接地气的，就是超市的冷冻柜里面卖的那种冷冻小包子呀，冷冻这个煎饺啊，对吧？韩国这个拌饭、啊、炒年糕啊这样的，
韩国还是很有名的这个牌子。然后我平时在洛杉矶生活嘛，然后我去买菜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吃饺子，我会对比这个价格，在这个价格对比之后哈、啊、，BBGO 是最贵的。就是所有饺子里面哈，就可能一袋饺子12块钱是最贵的，然后有7块钱的，有6块钱 ，BBGO 是最贵的。
对 ，BBGO 绝对不便宜的，
毕竟是把这个赞助费啊平摊到了每一袋饺子，
把这个身段拉上来了。
对，而且它也是进入了这个 Costco 对吧 ？Costco 也是买到 BBGO 的，但是 Costco 你一般买不到那种咱们中国的这种水饺。而且回答开花最开始说的话，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问我们有没有吃过？我也吃过，但我觉得他这不如咱们中国的饺子好吃，不如中国的。
对，我也觉得就还行吧，没有那么好吃。
不能说特别好吃。
对，
对，你知道韩国的饺子的问题是在哪吗？因为韩国的所有饺子，它馅料里面都要放粉丝。
啊，
我以为是放泡菜呢。
对对对，里面有粉丝。对，里面有。
对，它都要放这个粉丝，我觉得这是作弊嘛？你这碳水包碳水，对吧？何必呢？
对，对，有粉丝，没那么好吃，还行吧。
我觉得啊，我们这个跟小虎哥一聊就聊了1个多小时。我们还没有聊到这个场外的我们正大综艺环节，对吧？这个场外我们聊一下这个在洛杉矶生活在加州生活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小虎啊，这样我们留你再跟我们聊一集，下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同城好兄弟洛杉矶快船，我们在那期节目最后这个场外的环节我们再来聊一聊在洛杉矶当地生活学习工作到底有怎样的生活体会。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关于下赛季的洛杉矶湖人就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和小虎一起回来跟大家再聊洛杉矶快船队，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